诗篇第31到40篇。第31篇，诗篇第31篇呢，这首诗实际上呢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第1到8节，第二部分呢是9到18节，最后一部分呢是19节到结尾。第一部分讲到大卫的信靠与试炼，在第二部分里面呢，他凭着信心胜过了试炼。最后的一部分呢，是他信靠神的凯歌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一至八节，关于信靠与试炼。耶和华呀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求你侧耳听，快快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大卫的祷告说道，他如何信靠神，并求神拯救他，求神快快听他的呼求。我喜欢这样的祷告。我祷告神的时候呢，总是希望神快快听我的祷告，快快帮助我。我不想听到神说，哎，等一等，或者叫我要有耐心啊什么的。如果我有困难，总是希望神立刻帮助我，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大卫呢，总以磐石和山寨来形容神。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呢，你就会有更深的了解。以色列人呢，有个笑话，他们会讲给你听。他们说呢，神派了两个天使，去把石头分散到世界各地。有一个呢，听从了神，把他的石头都均匀的分散到全地。可是另一个天使呢，太累了。他把他所有的石头丢在以色列地上了，所以以色列呢是一个石头非常多的地方，可是石头呢也是很好的防御。所以当你说神是磐石的时候呢，你其实是说神是你的盾牌，你的防御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圣经呢常常以磐石来象征神。箴言里提到，地上呢有四样动物，它们虽然小，但是呢却非常聪明。里面提到了沙帆，它是软弱的小东西，它们看起来呢有点像个兔子，是兔子一类的动物，也有点像大老鼠。在隐基底的水边的芦苇中，有好几百只这种动物。圣经说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它是力量微弱的小动物，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。有大一点的动物来袭击的时候呢，它们就没办法保护自己了。圣经说它们是软弱的东西，但是却在磐石中居住。它躲进磐石中的窝里，那些狼啊以及其他凶猛的动物只能在外面干嚎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地上有四样聪明的小动物，沙帆属于其中之一。他的聪明呢就在于他知道自己的软弱，因此呢就住在磐石中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既然知道自己也软弱，就当以磐石为家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我知道我是软弱的，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抵挡敌人的攻击，我知道敌人有多么强，知道他诡计多端，善于乔装，我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。既然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我就必须以耶稣基督，我的磐石为我的家，这是相当重要的事。而且我需要要求神来带领我，为他的名来指引我走义路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，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耶稣呢，正是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这一句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依靠耶和华，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。现在我们进入这个诗篇的第二部分，讲到他凭信心胜过了试炼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，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，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。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，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无人纪念。我好像破碎的器皿，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，四围都是惊喝。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大卫的敌人为他设了网罗，他们在背后议论他，要攻击他。他一生里面充满了愁苦和叹息，他在敌人面前成了被厌弃的，连朋友也离弃他，看他呢如同死人一样，一点都不在意他，看他如同一个打碎的器皿，失去了所有的价值。耶和华呀，我仍旧倚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，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，那撒谎的人成骄傲轻慢，出狂傲的话攻击义人，愿他的嘴哑而无言。现在我们进入最后的一部分，得胜的凯歌。畏惧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蔽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至于我，我曾急促地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隔绝，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这是他对试炼的夸胜，并以此来鼓励众人。因为我经历过神的帮助，所以我能够与别人分享，鼓励他们也接受神的帮助，接受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。第32篇，再下来的诗篇呢，应该是大卫与八十八犯罪后写的，就是神的先知拿单当面责备大卫以后所写的。另一篇同类的诗篇呢，是诗篇第51篇，都是同样的忏悔诗。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有了好几个妻子，可是呢，有一天他在王宫屋顶上散步，并且观看耶路撒冷城， 忽然看见附近有一个美丽的妇人在洗澡，他被深深的吸引住了，就派仆人到妇人的家里邀请他过来，并且呢与他通奸。妇人的丈夫乌利亚当时呢正在战场上打仗，在大卫的军队中服役，他是元帅约押的手下。这个事发生之后几个星期，妇人就派人来告诉大卫说她怀孕了。大卫就命令她的丈夫从战场回来，假惺惺的问她说：“哎，你好吗？战事怎么样啊？军队怎么样啊？军情如何啊？等等啊，这样的问题，满心希望她回到自己的家里呢，与她的妻子可以同住了。他想啊，如果他回家和妻子同寝了，以后他妻子说：‘哎，我怀孕了。’哎，那他就不会怀疑了。谁知道呢？事情呢不如愿。乌利亚不但没有回家，还和大卫的仆人一起啊，睡在大卫的门外。第二天呢，就有人告诉大卫：‘哎，他昨天没有回家睡觉啊，他一直在你的门外。’大卫就召见了乌利亚，对他说：‘哎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回家看看你的妻子啊。’乌利亚回答说：‘哦，我的同伴都在战壕里面拼命的打仗呢，我怎么好意思回家和妻子同寝呢？’于是呢，大卫就把乌利亚灌醉，以为呢他喝醉酒之后就会迷迷糊糊的回家了。谁知道呢，他还是在大卫的门外过了一夜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个难题啊。可惜的是，大卫呢选择了一个可悲的道路，选择了一个糟糕的解决办法。他竟然命令元帅约押把乌利亚派到战场最前方啊，正是极险之处，然后就叫众人退后，好叫他被杀。这一次呢他成功了，乌利亚死了，大卫也顺利的娶过了拔示巴做他的妻子。孩子出生之后呢，就患了一场大病，虽然大卫为他祈祷，但是呢孩子仍旧死了。这时候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并且对他说：“大卫啊，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他有很多的仆人，很多的牛羊，住在他旁边呢另外有一个很穷的人，他只有一只羊，这只羊呢就像他的孩子一样，睡在他的旁边，也吃在他旁边，这个羊呢就像他的宠物一样。有一天呢，富翁的朋友到他家里来吃饭了，于是呢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到穷人家里去抢掉他唯一的这个小羊，并且把羊杀了做晚餐。听到这里呢，大卫就很生气，对先知说：“这个人呢，真该死。”于是呢，拿单就回答他说：“大卫，你就是这个人。”大卫听见之后就立刻认罪悔改。大卫的作为呢，实在是糟糕透了。圣经也没有为他找什么借口，可是呢，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悔改。这一篇诗呢，让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一段日子中的感受。当时呢，他想以自己的力量去面对他，想把这个事情隐藏起来，把这件事呢遮盖掉，但是他心里的内疚却藏不起来。这一篇诗与这件事有关。大卫在诗的一开始就说：“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”哦，当我确实知道我的罪被赦免了，我的过犯被遮盖了，那真是最快乐的时候。圣经里罪和过犯这是有分别的，罪呢不一定是故意犯的，罪这个字的字根意思就是不中红心，或者是不中目标。神说这就是你的目标，你要射中它。很好，我就尝试去瞄准了，哎，但是我射歪了，我不是故意要射不中的，我可能已经尽了力了，但是我的技术太差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射中目标啊。无论是明知故犯还是软弱无力， 都是没有达到神定的目标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圣经说你是一个罪人。或许你呢不太喜欢这个称呼，可是神还是说了，你没有达到他所定的目标。我告诉你，神所定的目标就是完美，这就是他为你定的目标。有没有任何人能够站起来说，我能够射中目标，我是完美的？来看看我呀，我就是完美先生。没有，我们都得承认，我射不中，我达不到标准。或许呢，我并不是甘心情愿的承认的，我一直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但是呢，总是做不到，总达不到理想的标准。过犯这个词呢，就有一点不同了。过犯那是故意做的，是因为叛逆而故意违反神的作为。神说这是个界限，查克，我不让你越过这条线啊。我呢，因为整天忙忙碌碌，不太注意，结果呢，忽然间，哎，我越到了线的另一边了。神对我说：“喂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应该踏过这条线的呀。”我回答说：“哎呦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还是超越了界限，我犯了罪啊。”这仍然是不中红心，但这呢，不是故意犯罪得罪神。如果神对我说，查克，你不要越过这条界限，我却故意的跑到线的另一边了，然后对神说，好，我过去了，哎，你看我怎么办呢？这是一个故意的任性的举动。许多时候呢，罪会慢慢的就变成了过犯，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无心之失，可是没有好好的对付他，没有赶快的去认罪悔改，却想把它呢隐瞒起来，遮盖起来，于是呢他就变本加厉，变成了故意犯罪。但是无论是罪孽还是过犯，神都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，遮盖我们，这多么令人快乐呀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其实大卫尽了他所能去隐瞒欺骗这件事，他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想欺骗乌利亚。他先说，哎，你回家亲近你的妻子吧。他设计了一整个的计谋来欺骗乌利亚。可是最后他谈到了一种奇妙的经历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想呢，许多人对神有错误的观念，他们可能是因为圣诞老人而产生了对神的错误观念，以为啊，神就是荣耀的圣诞老人，以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想要的告诉神，神呢就会将礼物放在圣诞树下，任由他们取用。他们以为喜欢什么就可以求什么，只要坚持，只要够理直气壮，只要有足够的信心，任何你所要求的，神都会赐给他们。神呢，只是一位等待着我来请求的圣诞老人而已。因为他们以为神就是圣诞老人，所以他们以为神呢，就像圣诞老人一样，总在列一张长长的清单，并且呢，再三的核对，看看谁是乖孩子啊，谁是坏孩子啊。如果你是坏孩子，那将来呢就会得到一捆木棍，因为你知道他不会把好东西送给那些个坏孩子的，所以呢他总要列清单并且加以核对，以留下你平时的记录。但是这个诗篇里说呢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说的是谁呢？神竟然不记录他做的坏事，不算他有罪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，那有福的人就是那在基督里的人。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 哦，我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多么的有福，多么的快乐，多么的荣耀啊！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神甚至不再记录我的失败，我的罪过。哦，我真是一个快乐有福的人。神不但赦免了我的罪，他不但涂抹了我所有的过犯，甚至不再记录我以后犯的过失。哦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这人就在基督里。之后呢，大卫开始形容他怎么样尝试把他的罪隐藏起来，以及后果是如何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意思是说呢，我试着要把自己的罪藏起来的时候，我不愿意认罪，不想把罪显露出来并且悔改的时候，我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要知道，你可能想隐藏自己的罪，想遮盖自己的过犯，可是呢，他总会找到出口跑出来的。罪疚感总想下意识的来惩罚你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找不到平息自己内疚感的方法，就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，下意识的希望受到一些惩罚，因为觉得呢内心不平安，我总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，我希望有人能来处罚我，希望有人来对我说，嗨，你真奇怪啊，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，赶快离开我远远的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骂了我一顿，因为有人骂了我一顿，惩罚了我，我的这个罪疚感才得到平息。小的时候啊，我没有任何这样的问题，我爸爸呢总是随时会处理我的罪疚感，那些个棍子打下来也真够疼的，可是呢他也消除了那些内心的感受，使我心理上变得很健康。可是长大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人叫我进房间去进行这些心理治疗了，所以我就自己去做一些古里古怪的事，好让我呢自己得到惩罚。这就是我们的副主任牧师是特别好的教会顾问的原因。如果你是错的，他就会跟你讲，处理好之后呢，让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回家。他就是那么直接，你可能因此而生气，可是呢他呢不在乎，他总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你是多么的糟糕。我敢肯定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，这是非常有益。有的时候看到有人暴跳如雷，怒气冲冲的走出去呢，我们就会说，哦，他一定是刚刚与副主任牧师交谈过了，他可真棒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想把罪遮盖起来，内心就会不断的挣扎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就说诗人的生命呢，变得枯干苦闷，就像夏天的旱灾，没有降雨下来，也没有生命力，只是奄奄一息。这里希拉一词呢，带来了一个停顿点，以后的内容呢，就转向了新的方向。本来他讲到如何尽力遮盖他的罪，想要隐藏他的罪孽，可是这里呢是一个转捩点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圣经里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在希伯来原文里面，这里呢其实包含了立刻发生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当我在心里说我要承认我的过犯，话还来不及说出， 神就已经赦免了我。神要求的呢，只是你内心态度的改变。你在心里说，哦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要向你认罪，我要与你和好。在这一刻，神的恩典就像洪水般的涌进了你的生命里，将你所有的罪都洗刷干净。我们为什么要担起自己的罪呢？为什么要自己背负自己的过犯呢？神多么愿意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当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他就会立刻赦免我的罪。现在我们进入第三段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我们都应该寻求神，因为他的爱、他的恩典和他保护的大能，洪水泛滥、困难来临，都不至于伤害我们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希拉再一次出现，就是说我们又进入到了诗篇的另一段。神是我藏身之处，他必保佑我脱离苦难困境，他以救恩的诗歌环绕我。到了第八节，语调完全的改变了，这里是神对诗人的回应。前面呢都是大卫对神在讲话啊，讲到大卫与神的关系，现在呢神开始对大卫说话了，大卫就把神的回应记录下来。神对大卫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。神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神的意思是说，不要像那顽固的驴子啊，要人把嚼环放在他的口里来控制他。嚼环勒住舌头会觉得很不舒服，而且呢，骑马的人猛一拉绳子呢，就会引起嘴里面的疼痛。嚼环呢，就是这样引领着驴马向前进，来控制它，叫它呢不至于乱走。嚼环放在他们的口中，如果他们不听话，你就猛拉这个嚼环，引起他口腔的大疼痛。意思呢，也就是很明显的啊，你在带领他。可是呢，神在这里说，我不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带领你，不要像驴子那样的固执，不要叫我用这样严厉的方法来引领指导你。我希望呢，能用眼睛来带领你。来呀，我的儿子，走这一边吧。违背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是在自找麻烦。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语，不留心神的带领，他就会用严厉的方法来对待我们。其实呢，神一点都不喜欢叫我们疼痛。神呢，本不愿意派一条大鱼来吞掉约拿，可是呢，这是唯一抓住他注意力的方法。神不想用带痛苦的办法来带领你，他不希望你有痛苦的经历才去听从他的话，转向他的道路。所以呢，他在这里说，注意了，留心听我的话，我会引领你走正路，我会以我的眼光来指引你，不要像驴马一样要用嚼环来控制才成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我先前也讲过，读诗篇的时候，每当读到这一类劝勉的话，你就应该马上行出来。这里说，应当靠耶和华欢喜，你就应当欢喜。 这里说当欢呼，有机会的话呢，你就应当真的试一试啊，试试高声的为神欢呼。第33篇，义人呐，你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照以下说的做，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。当时还有别的乐器，用十弦瑟歌颂他。大卫实在是个优秀的音乐家，这些诗篇呢，其实都可以配以音乐来唱的。大卫呢，也造了许多的乐器，可以说他是一个乐器的发明家。他有一些乐器呢，用的是弦，他是一个弹竖琴的高手。大卫实在是以色列最出色的诗人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。这也是我们诗班的宗旨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。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睁眼四看，你会看见到处都是神对我们的慈爱的痕迹。之后呢，他继续论到神的能力。他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垒，收藏深洋在库房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上星期呢，我跟一群弟兄一起上到了一座山上，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光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到树林里去散步，单独的跟神在一起，我看到了天上的星星。在这个季节的午夜啊，可以看到许多的星宿，有金牛座和猎户座的星团，当时呢还有月晕就在头顶上。看着银河，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一句经文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物是借着他口中的话而造成的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要有星星和太阳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我想到了神话语的大能，他说事就这样成了。然后呢，诗人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。当你观看星空的时候，就会对神肃然起敬。神话语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哦，尊敬神，侍奉神，把神放在首位的国家是何等的有福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这不是指那些以物质财富为神的人，而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。你观察万国，就会发现凡是敬畏神，把神放在中心的国家都是有福的。想到美国的开国元勋，我不禁要向大家推荐《光与荣光》这本书。其中呢，讲到许多一般教科书里面看不到的美国历史的轶事，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有关美国立国的属灵基础，包括钱币上印上我们信靠神，在对国家忠贞的宣言里面加入 一个在神管理下的国家这样的词语。真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这里指的呢就是你啊，我多么希望你能够认识到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是人，神正在看顾你呢。这可能令人欣慰，也可能呢令人害怕，完全取决于你的行为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是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。第34篇，诗篇34篇呢是大卫的诗。前言中说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应该是指大卫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发生的事。后来呢王赶走了他，当时扫罗王想杀大卫，大卫在他面前逃跑，然后呢逃到了非利士人之地，有人呢把他带去见非利士王亚吉。大卫呢忽然想起了，哎，我怎么来到这儿了，非利士人这么恨我，他们呢憎恨大卫，因为他杀了他们的勇士歌利亚。况且呢大卫在以色列军中的时候曾经多次的胜过非利士人，他的战绩是如此的宏伟，有些以色列妇女作歌边跳边唱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那么大卫站在加特王亚吉面前，心里一定在想，哎呀，我身处于非利士的领地，还有他们的王和许多的士兵都环绕着我，如果这个王忽然向我发怒，我怎么能逃脱呢？我是必死无疑呀。想到这里呢，大卫就装成疯疯癫癫的模样。他真是个有趣的人物啊，我真是非常喜欢他。年幼的时候呢，我们喜欢做一点愚蠢的事，为的是要看看别人有什么反应。在这里呢，大卫就让他的唾沫留在自己的胡子上。当大卫被带到亚吉王面前的时候，他是哇，唾沫横飞啊，墙上城墙上到处乱画，在墙上乱抓，或者想爬墙啊，怎么怪七怪八的动作。王便说，带这个疯子到我面前来干什么，快把他赶出去。大卫就这样因着装疯从亚吉王面前逃脱了。逃跑之后呢，他就写了这一篇诗，这就是这一篇诗的历史背景。他可能是一面跑就一面的在心里面偷偷的笑，心想，哎呀，真是亏我想得出来，哎，刚才还想爬墙呢。哎，大卫的计谋成功了，他逃脱了。所以呢，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写道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千遍人听见 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在这里呢，大卫承认他装疯的行动是基于恐惧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在箴言里这样说，恐惧人的陷入网罗。你看呢，大卫呢心存恐惧的时候落到何等的地步，恐惧使他变成了一个唾沫横流的一个疯子。恐惧呢常常贬低我们的人格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大卫呼吁众人说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神的子民要一起赞美他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圣经里说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在新约圣经里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保护天使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守护天使，他们是服役的灵，受神差遣为我们服务，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到了天堂之后呢，我可要好好的跟我的守护天使谈一谈呢。我真想知道有几次他是跑到哪里去了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也很想当面谢谢他，因为他多次的搭救了我。我确信是神保守了我，若不是神的帮助，不知道我怎么能以逃脱当时的危险。到今天为止啊，我仍然不知道是怎么脱险的，绝对没有其他的可能，这是神荣耀的手借着天使保护了我。在中学的时候呢，我曾经蒙过天使保守的经验，非常独特，非常有趣。我常常回想了那段经历，对神的保护充满了感谢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你一定要尝尝他，才能了解。我可以站在这里告诉你，神有多好多好，这都没用，一定要是你亲自去亲身体验。比如说我在吃一个很棒的冰淇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哎呀，它的味道有多么好，哎呀，这里面的巧克力有多么香，那还在你面前津津有味的吃起来。但是呢，你还是没法了解啊，除非我把它放到你的嘴前说，来吃一口尝一尝，你才能真正的明了。同样呢，我可以花上一整天告诉你神有多好多好，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，但是呢，你必须要亲自体验，你才能真正的明白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？有谁不想延年益寿呢？圣经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，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以赛亚书第59章这样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但是他的耳朵聆听义人的呼求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有多伤心，神就有多近。义人多有苦难，神没有应许过你会一帆风顺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反而说呢，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其实呢，恶人也多有苦难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好人坏人，困难呢总是有的。人生难免有难题与困境，义人多有苦难，恶人呢也多有苦难。你会说，那恶人与义人有什么分别呢？那我为什么要做个义人呢？分别就在于神会救义人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这是对耶稣基督所发的预言，在新约圣经里有提到这一句预言。当犹太人的首领想叫十字架上的犯人快点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求比拉多叫人呢打断犯人的腿。于是呢，兵丁把那两个在耶稣旁边钉十字架犯人的腿啊都给打断了。正要去打断耶稣的腿，哎，看见耶稣已经死了，就没有这么做，却呢拿枪去扎耶稣的肋旁，就是心脏旁边的地方，有血和水流出来了。这表明呢他已经死于心脏破裂。这样呢他们就没有打断耶稣的骨头。圣经呢早就预言说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所以呢，这是一篇预表耶稣基督的诗。要知道耶稣是为我们做出了牺牲，他就是呢献在祭坛上的赎罪羔羊。施洗约翰在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，第一次给我们指出了耶稣。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彼得呢也在他的书信里指出，我们得以脱去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作为赎罪的羔羊，这只羊呢必须符合一个重要条件，就是它不能有折断的骨头。这样指着耶稣所说的预言就得以应验，他连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。第35篇，诗篇第35篇。耶和华呀，以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，以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， 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。在这里的诗篇里呢，大卫常常求神对他的敌人施行审判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我可不想做大卫的敌人，因为他呢切切地求神敌对他们，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地挖坑，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呀，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之后呢，是一个关于基督的预言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盼望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尽是刻苦己心。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，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。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，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。大卫是说呢，我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总是善待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为他们流泪。可是呢，我在患难中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大大欢喜。他们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，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主啊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，害地上的安静人。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，说：啊哈啊哈，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。这啊哈啊哈呢，显然是令人极其讨厌的嘲笑。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啊哈啊哈，这没什么大不了啊，不觉得这是什么恶毒和轻蔑的话。可是呢，在当时这是十分恶毒和轻蔑的话。现在呢，我还不了解啊哈啊哈背后的意思，可是呢，我知道这是他们当时极其讨厌听到的话。当时有人听到别人说啊哈啊哈，就会非常生气。当年呢，伊丽莎正往山上走呢，有几个伯特利的小孩嘲笑他说：啊哈啊哈，一个秃顶的老头啊。伊丽莎就回过头来咒诅他们，结果呢，就有母熊出来把他们撕裂了。可见呢，啊哈啊哈，这是很难听的话。我不知道啊哈啊哈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呢，确实有假冒伪善的人这样诋毁大卫。耶和华呀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奋心行起，判清我的事，伸明我的冤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，随我们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。愿呢欢喜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，愿呢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，愿呢喜悦我冤屈得深的，冤屈得深原文作公义，欢呼快乐。愿他们常说 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第36篇，诗篇第36篇。恶人的罪过，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呀，人民牲畜你都救护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。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你能想象得到吗？喝神乐河的水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。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。在这诗篇里的头四节里面，大卫讲到恶人和他的敌人如何重伤他，可是在第五节呢，他把注意力转到了神的身上，谈到神的怜悯、神的信实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，还有神的慈爱。他感叹说，能享受的神的怜悯、信实、公义和慈爱的人是何等的有福，他们将从神的乐河里喝到水，那里呢，他们将得到大大的饱足。第37篇，诗篇37篇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诗。大卫一开始就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第七节呢，他又说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还有第八节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心怀不平呢，是我们常有的感受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，我是多么容易心怀不平，多么的容易担心焦虑。让我们心怀不平的是，正是诗中所列的，作恶的人做不义之事，却道路通达的人，以及恶人得胜，甚至胜过义人的事情啊，等等，这些呢，都常常叫我心怀不平。可是呢，诗篇里偏偏吩咐说，我们不要为这些心怀不平。神在掌权，我不必为恶人心怀不平，不需要去羡慕做坏事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恶人的日子啊，长不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被割下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去羡慕他，因为他的好日子很快就要过去了。为什么要去羡慕一个快被毁灭的人呢？所以呢，不要去羡慕恶人。相反的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。你要投靠神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于依赖人。神知道你的情况，知道你的局限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会照顾你。单单的依靠神吧，不要总待在那里担心，为自己生命中的难处而心怀不平。不要因为情况好像越来越坏而担忧，只要去依靠神。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第二呢，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。你是否单单以耶和华为乐吗？这唯有借着赞美，借着感恩才能够做到。很多时候我在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一思想神赐给我的恩惠，仰望神的恩典，我的心里就会自然的喜乐起来，就会开始赞美神，并且以神为乐。哦，主啊，与你同行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能够服侍你是多么荣幸，能够认识到你是如此的宝贵，能够成为王的儿女是多么的有福气，能有永生的盼望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这就是以神为乐，以神的祝福、神的慈爱为乐。可是呢，我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实在是太少了。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以神为乐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以下呢，我们有一个带条件的应许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必须来到一个完全把生命交托，把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都交托的地步，把一切的事都交在神的手中，这真的很重要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里的成全在希伯来文呢是阿萨一个词，就是组合的意思，即他就必叫他成就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当你把生命交托给神，把你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交在神的手中，就会进入了神荣耀的安息之地。主啊，我在你里面安息，无论什么事情发生，都是在你掌管之下。你当默然的倚靠耶和华。基督徒生命里一件最宝贵的福气，就是能在困难的处境当中得到主里的安息，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得到平安，在神里面得到安息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，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里是这样说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将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耶稣所建的荣耀国度是充满了公义和平安的国度，在那里温柔谦卑的人将会承受地土，也会享受着满了和平的世界。你能想象吗？我想不能，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，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和平，就连学校里面也同样看到了有人打架，人与人之间总有争执，世界各地都是这样。啊，我们住在充满和平的世界，这是何等荣美，何等快乐的事呢？恶人设谋害一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他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的弓必被折断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，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，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，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。圣经里说，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啊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。诗篇里面呢，让我们看见恶人将被割下，但义人的产业则要存到永远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，恶人却要灭亡。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或作像草地的花美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神立定我们的脚步，喜悦我们的道路，这是何等荣耀，何等美好的事。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哦，我太喜爱这些经文了，神带领我走正路，即使我失脚，他也扶持我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你若是神的儿女，必不致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他们永蒙保佑。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这里呢有许多劝勉的话啊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不要嫉妒，不要生气，要止住怒气，要离弃愤怒。从正面来看呢，要倚靠耶和华，要以耶和华为荣，要把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要默然的倚靠耶和华，最后呢要等候耶和华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，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剪除。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，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，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第38篇，诗篇38篇是在赎罪日读的诗。大卫在这里呢，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，可是因为这罪的缘故啊，他病了。这个诗篇呢，就是他在病中写的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，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意完全，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安宁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，叫我担不起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。这是什么病呢？也许是性病。症状如下。他说，我疼痛大大蜷曲，终日哀痛， 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意完全，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，我就哀哼。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。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。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，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计。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耶和华呀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呐，你必应允我。我曾说，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的时候，他们向我夸大。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，无理恨我的增多了，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，因我是追求良善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神呐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拯救我的主啊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大卫所犯的罪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处境，这个病呢使他身上发臭流脓，朋友们都厌弃他，敌人呢也来寻索他的性命。第39篇，现在呢来到诗篇第39篇。耶杜顿呢是大卫的一个师班长，像亚撒一样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我的愁苦就发动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，火就烧起。你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吗？你一想起他呢，就心生烦躁，如同火烧一样。我默想的时候，火就烧起。大卫继续说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啊，其实生气的时候呢，最好不要说话。但是呢，大卫找对了讲话的对象了，他的对象就是神。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神呢，帮助我，让我看见我其实不是那么强，帮助我数算我的日子，认清我的年日。生命是短暂的，能活到70多就不错了，再活得长一点，可能还会受更多的苦。神呢，教导我数算我的日子，让我认识自己有多么的软弱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哇，形容的真好。不要再把蜡烛放在我的生日蛋糕上了，在神的眼中，我的寿数是不算什么的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可怜的世人呢，即使在他们自以为聪明的世界上，仍然是非常的愚昧。你认为自己在哪一方面最了不起呢？啊，你最棒的是哪一个科目呢？是你在学校主修的科目吗？在这个科目里，你还有多少要学习的呢？你所知道的与这个科目里的全部知识相比，还差多少呢？我想呢，圣经就是我的主修课。我对圣经的认识呢，比我对其他事情的认识算是多得多了。 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与圣经里面所有的知识相比呢，我所认识的确实是微不足道。人呢，可怜的人呢，即使在他们自以为聪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的愚昧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聚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不抱怨所受的责罚，因为我知道它是从你而来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一被虫所咬。世人真是虚幻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第四十篇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诗人的上一个祷告是：主啊，帮助我，从责罚里拯救我。在这里呢，他说：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啊，我回顾往事的时候，看到神是怎么样从无数可怕的坑里救我出来，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恩。我知道自己正在下沉，快要倒下了，可是神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他叫我的生命建立在基督里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今天在路上呢，我们看到一辆很漂亮的车，它真的很美。这是一辆翻新了的古董车，哇，真是完美。看到它之后呢，我就对太太说：哎，你看，看看旁边的人，看他坐在他的偶像，他的神里面呢。他呢，快快的看了一眼，就说：哎，你不要让他知道你看他，啊，我不想让他从中得到满足。他呢，就是想要人家看他。之后呢，他引用圣经里的话说：不理会狂傲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呢，是个狂傲之人，我才不要理他呢。圣经里说：不理会偏向虚假之辈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耶和华，我的神呢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胜数。神对你所怀的意念是如此的多，连数都数不尽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神最喜悦你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，顺服他，远超过任何的献祭。这一句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是非常有意思。 当时的奴仆啊，在侍奉主人六年之后呢，根据他们的律法就应该被释放，你不能在六年之后呢还要留住他。第七年就是个释放之年，所有的奴仆都要从束缚之中释放出来啊，除非有一个奴仆说，哎，我真的很喜欢服侍你，我在这里活得很好，我不愿意走，宁愿留在这里继续当你的仆人。那么主人就会拿一个锥子到门外的柱子上，把他的耳垂用锥子刺透，在耳垂上呢打一个洞，然后呢用一个金耳环穿上。这样呢，你如果看见一个奴仆的耳朵戴这个金耳环，你就知道他是在自愿做奴隶，心甘情愿的将自己奉献做了奴仆。他是在说，我不要自由，我宁愿一生都做我主的仆人。在这里呢，神说，看，我对你献的祭物和礼物不感兴趣，我要的是你的耳朵，我想将它开通，在它上面穿个孔，我想要你心甘情愿一生侍奉我，我想要你奉献你自己。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愿做奴仆的人。主啊，我喜欢侍奉你。主啊，除了侍奉你，我不要做别的事。对我来说呢，除了侍奉的生活，没有任何更好的生活了。我的耳朵已经被神开通，被神穿孔了，我是自愿做他的奴仆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，这里呢是一个关于耶稣的预言。当然其实所有的预言都与耶稣有关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这也与耶稣有关。耶稣是神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就是呢不坚持自己神的地位与身份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一个心甘情愿的奴仆，他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那时我说，以下的经文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耶稣的话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在经卷上就是在旧约圣经里，所以旧约圣经里所写的呢其实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。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当神把他的律法写在你心里，他的律法就成为那能叫你满足的，成为你所喜爱的。做神的旨意对我来说呢，并不是什么可怕讨厌的苦工，它不是什么要我担起的十字架。做神的旨意呢，是人生里面最充满刺激又能叫我满足喜乐的经验。老实说，世界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更爱做的了，只有做神的旨意。哇，真是荣耀，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旨意写在我的心板上，意思就是呢，他已经把他的旨意，他的心愿放在了我的心里，使我以耶和华的旨意为乐，成为我生命所爱的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呀，这是你所知道的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。 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。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开恩搭救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速速帮助我，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。再一次的，我们看到这一句，他们就是这样对大卫说那些讨厌的嘲笑的话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哇，这是美好的一句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子民没有常常用这一句话，可是呢，我们真的应该多多的用它。除了说赞美主或者说感谢神，我们呢应该常常说耶和华为大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。哦，这话呢应该时常在我们的嘴里。当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说你好啊，愿耶和华为大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从今天开始试一试，把这一句加入到你的话语里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仍顾念我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，神呐，求你不要单言。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这里呢他说，神呐，求你不要单言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。下一次呢我们来研读第41到50章啊，每一次呢10章，因为有一些诗篇呢比较长。然后呢到了诗篇第121篇之后呢，我们就每一次读20章，因为它呢就比较短。每一次呢我们会读20篇的诗篇。好，请大家站起来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愿他看顾你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帮助你。愿你的脚步被耶和华所立定，愿他喜悦你的道路。我为你们祷告，愿你们当中有人会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侍奉你，我爱你，我已经满足了，我不要别的人生，只要侍奉你的人生。主啊，求你现在就来开通我的耳朵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奴仆的印记。愿你经历到侍奉神所带来的喜乐、满足和福气。如果你还没有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，却想趁着这个机会去做的话，我们的牧师很愿意和你一同祷告，接受主，把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他。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里，有这样许多的问题，我实在不明白，人与神中间若没有借着耶稣基督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关系，怎么可以活下去呢？如果我没有神的力量、神的指引与神的帮助，我想我不会有勇气去面对明天，我连试都不想试。所以我鼓励你向神打开你的心和生命吧，他愿意帮助你，并且带领你走在他的义路上。愿神与你同在，愿他看顾你、保守你、祝福你，并且使用你作为他的仆人。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